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与圣灵同行第四堂，我们讲了三堂。那么之前呢，我们前面三堂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讲到什么？不要像愚昧人，要像什么？智慧人。希望我重复一下，你开始记得哈，要像智慧人啊。然后呢，像智慧人做什么？爱惜光阴。然后他又说到什么呢？不要像糊涂人啊，记得吗？啊，不要像糊涂人。然后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啊！不要醉酒，因为酒会让我们跌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祷告，就会赞美神，就活在与圣灵同行的生活。那么，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上次 Pastor Joseph 有谈到气球有没有？没有充满的气球。那么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比喻哈，这个水满不满？不满哈。你说还有一点，但是真正的满是什么？真正的满就是说满出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充满了。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圣灵降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这瓶水一样。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并没有满出来。当这个水满出来的时候，满地都可以是水，这个叫彰显。也就是说，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水，里面有圣灵。可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圣灵啊，求你充满我，充满是可以多次的。求你充满我的时候，圣灵充满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彰显。OK， 那么圣灵彰显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灵充满的彰显呢，有果子啊。我们上次提到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九个果子谈到忍爱、喜乐，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同样的，当我们有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应该行的行为。但是同样，当你行出行为，当你却没有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不单只要行为，也要有能力。所以你看到，当你充满的时候，你心里面也会带有能力。这个能力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呢12章有九个恩赐。这九个恩赐是什么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能力、先知然后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那么这个你看到，当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充满什么能力他们可以去到哪里的时候为病人祷告，病人得医治，行神迹赶鬼一切都在这些耶稣的门徒的身上。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能力那么我们就好比一个老鹰，老鹰有翅膀，老鹰翅膀要高飞的时候，它必须要挥动它的翅膀才能够高飞。那么今天呢，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就在左边这个翅膀大家举起你的手，左手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借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活要有好的行为，但是同样我们要平衡我们的生命。圣灵的旨意呢，当我们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右手是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当你两个平衡的时候举起你的右手，圣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什么？果子跟能力。这个是什么？翅膀。大家挥动一下翅膀，挥动一下翅膀。当你挥动的时候，你就能够飞起来，你就能够高飞。 OK， 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平衡，到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能够活出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但是一个问题，当我想到老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到呢，有一个农夫，他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受伤的幼鹰，这个幼鹰呢就是小鹰，他就拿起来把它包治好他的伤口，带回家跟他的小鸡一起养。他本来是老鹰的，可以成为老鹰，可是你看他把放在小鸡一起来养。然后日子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小鹰开始跟小鸡一起长大了。他 长大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天他看到天上的老鹰在飞哦，然后他在想，如果我可以飞就好了，如果我可以飞就好了。可是他并没有想到其实他是老鹰，因为他从小就跟鸡一起成长。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你说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你又活得糊里糊涂，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并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你的生活就好比鸡在鸡群里面，没有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但是呢，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的心意，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什么？圣灵充满。所以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能力。来，我们再来飞一次，我们一起展翅的高飞。 Amen。 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充满我们呢？圣灵充满我们呢？因为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是为谁好？其实不是为上帝好，你知道吗？做见证是因为你的生命有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做见证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做见证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活得不一样，有圣灵的同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帮助你，所以你有见证。跟隔壁人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神做见证。那么圣灵的彰显，如何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谈到四个动词。第一个就是渴慕，我们要很渴慕的来到，愿意跟神同行。如果你没有渴慕，你想跟他同行，你没有渴慕要跟他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关系。你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你跟他同行。所以呢，当你要有这个行动，渴慕跟他在一起同行，然后你就感觉到圣灵会恩膏你。恩膏你什么呢？恩膏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能力，因为圣灵高牧的时候就开始充满你。 OK， 那么最主要呢就是祷告。那么祷告呢，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祷告是我们跟神开始亲密的一个关系。可是问题，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的对象是谁？我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人习惯性的祷告，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有没有？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什么什么。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对象是谁？耶稣。当你祷告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人祷告是说，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到帮助我。当你如此祷告的时候，对象是谁？圣灵。可是圣经里面，如果你真正的看圣经，从来圣经没有出现过教导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也没有教导过我们亲爱的圣灵。 整本圣经你看到的耶稣如何教导我们祷告，耶稣第一句就是说你们祷告当如此说，我们天上的父，在主导文当讲我们天上的父，第一句是什么？那个形象就是敬拜的对象就是天父。当我们讲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耶稣也说了，当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当你奉我的名，也就是说你看到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成就。所以在一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对象，但是对象是谁呢？天父上帝。但是耶稣说我奉我的名去求，同样呢圣灵的动工是什么呢？圣灵的动工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运行，按照上帝的旨意运行成就上帝的祷告。所以当你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三位一体神的一个运作， OK， 三位一体神的运作。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祷告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为此我跪在天地万物的本源天父面前，祈求他按照自己丰盛的丰富的荣耀。这里讲什么？他是谁？好，大声一点，他是谁？天父。然后他说借着他的灵，他的灵是谁？圣灵， OK， 借着他的灵以大能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刚强起来， OK。 所以圣灵在动工，借着神的灵使你们内在刚强起来。我们被刚强起来是谁在做工呢？圣灵在做工。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基督耶稣是通过耶稣，我们通过耶稣进到神的面前，进到天父上帝的面前， OK。 借着你们信心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建立。他说愿他在教会中，他是谁呢？天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Amen。 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什么？天父他是一个对象。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祷告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有感动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谁感动我呢？圣灵感动我，奉主耶稣的名进到神的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祷告 要了解我们怎如何的开始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讲好不好？祷告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到父神的面前。但是祷告不是什么？祷告不是讲给人听，有时候我们叫人来，哎，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叫某某人祷告，他说 我不敢祷告，他我不想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祷告的时候好像讲到不好，好像人家听到不好，有没有？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因为 不敢祷告，怕别人听。我们不是讲给别人听，但是有的人又好像很会祷告，长篇大论，有没有？讲很久，生怕别人听不懂，那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心态是祷告跟神说话，不是祷告给了别人听。然后祷告呢不是后备轮胎，什么是后备轮胎啊？ spare tire 啊，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没有需要的时候没有祷告，有一句话说临时抱耶稣的脚，临时抱耶稣的脚。所以有事情的时候耶稣啊耶稣啊求你帮帮我，那么没事情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所以你想一想，有时候天父他是 很伤心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等待我们来他的面前来祷告，可是我们有他祝福我们了，我们就忘记来到他面前祷告。所以说，哎，我反正我要你回来，你不要回来，怎么我叫你回来呢？好吧，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突然间祝福没有来了，哦，你就突然间来抱他的脚了。好，我们不要这样哈，祷告不是后备轮胎，祷告也不是做神的参谋。哦，做神的参谋是什么？就是告诉神做什么。哦，神啊，你应该要帮我做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你的事，你不是说你是蛮有力量的吗？啊，你应该什么时候啊帮我解决？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好像神在被我们服务，你知道吗？哦，我们在命令神帮我们做什么啊？当我们如此，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然后祷告不是什么自动贩卖机啊 ，vending machine， 你去啊，今天口渴，放一个钱。然后按一下可乐，然后今天不想喝可乐了，再按一下咖啡。这个是什么？当你想要的时候啊，你就求神按照你的欲望，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问题是哦，突然间有时候这个贩卖机会失灵的，对不对？啊，失灵会怎么样？踢他一下有没有？还是我钱放进去不出来啊？有没有？这是什么？我祷告的时候啊，哦，神啊，你没有听，为什么你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好像马上就是要求神回应你的祷告。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不是马上你要就要求神给你，但是按照神的恩典，他也知道如果你真的需要，他会给你。那我们看到祷告挑战是什么？可能有的人说我对祷告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我相信我讲到这边呢，你开始对祷告应该有一点了解了吧？你知道什么是祷告，你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开始跟他说出你的心里话，这个就是祷告，把你的需要，把你的问题来敞开跟他说，这就是祷告。但是呢，有时候你说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不祷告。祷告不是凭感觉的，问题就是说祷告是你如何知道上帝在听你祷告。哦，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祷告祷告祷告，好像神有没有听啊？啊，其实上帝在听的。圣经讲什么呢？在雅各书4:8就说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近神，神就就近我们，就亲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在听了。我们来到的时候，你说神有听吗？当你祷告完，你就要尝试听神跟你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哈，祷告完了就完了，就走了。我不知道多少个人祷告完，你真正坐下来听一听神要跟你讲什么。哦，我们跟别人讲话也是这样，对不对？有我讲没你讲啊，只是我讲罢了，讲完 OK 拜拜。那么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你花长时间祷告，上帝讲完了 Amen， 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花时间祷告完了静下来等待让神跟你讲话？甚至在等待的时刻，你可能就开始读圣经，这叫灵修。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的时候突然间一些经文跟你说话，你就感觉到哇，这句话是神跟我讲的。这个就是在祷告的过程之后，你感觉到其实神的同在，他在跟你讲话。然后祷告的挑战是什么？有的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没必要祷告。没必要祷告啊，就是说你不需要祷告，你不需要你就不会祷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的生命其实你根本都不知道你需要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明白讲什么没有。就好像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来到我的面前啊，跟我说话。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说爸爸你买这个东西给我可以吗？ 他有需要吗？对不对？他会跟我说话，然后我看到他呢，他的需要。你说命中注定的，哎呀，我这个又不好，那个不好，那个没什么，反正生命就是这样。那么你就不会去想到要需要来祷告。还有一个是怀疑，因为上帝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可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你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你说上帝为什么你还不回应我这个祷告？你不是常常说我们来到祷告就你会听吗？敲门就会开吗？为什么？你开始怀疑。而魔鬼撒旦最喜欢就是让你怀疑。祷告最重要的是信心和相信。而在怀疑的过程之中，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神不让你得到？因为时间没到。我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他要买这个玩具枪，玩具枪，我不买给他，他吵都要。我说不能，在我的原则里面就是不会买玩具枪给他， OK。 然后在我原则里面，我知道当我买给他，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当他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想要的时候，但是我就是不给。也就是说，当我们向上帝求，我们在求一样东西的时候，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就不会得到。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就是说，说到什么，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求什么上帝都会成就。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上帝就会成就。所以我们要相信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他是慈爱的，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跟隔壁说，最好的要给你了。我们要相信我们上帝是有智慧的，他会把最适合的在什么时候给你。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我们上帝他有能力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然后有的人说，我的挑战是什么？撒旦阻碍我们亲近神。撒旦最喜欢什么？你不亲近神。撒旦最喜欢什么？你不远离，就是你不远，你撒旦最怕就是你远离罪，来到神的面前。撒旦最喜欢就是你沉迷在你的罪里面。撒旦最喜欢就是看到你跟着他的脚步，而不是跟着神的脚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斥责魔鬼撒旦。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捆绑撒旦的权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大有能力。可是当你看到我们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撒旦永远是希望看到我们不愿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你不想祷告，你越需要来到祷告。所以今天呢，你说这个是我的挑战，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的挑战不会帮助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决定，就是说不管如何，我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很在乎你的祷告。在祷告呢，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可能你说今天我的处境真的很难过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很难过。在历代志上四章九节，有一个人叫亚比斯。亚比斯呢，这里说到比他众弟兄尊贵，他母亲给他取名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时非常痛苦。亚比斯向以色列人上帝祷告，愿你赐福给我，扩大我的疆土，与我同在，使我远离患难和痛苦。而上帝答应了他的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一个母亲当她生她孩子的时候很痛苦，所以她给她孩子起名亚比斯。亚比斯的意思就是痛 痛苦的意思。你想一想哦，亚比斯的成长过程是不容易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一定很多人也看到称他的名字就是痛苦，想到痛苦。亚比斯他成长也想到，哇，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可是圣经讲什么？圣经说他比众弟兄都尊贵。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祷告呢？他说，愿你赐福给我。他没有因为他的痛，没有因为他的环境而影响到他祷告。他说，愿你赐福给我，让扩大我的疆土，与我同在，使我远离患难和痛苦。这里说到啊，上帝就因为这样而听了他的祈求。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祷告，上帝会改变我们的处境。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呢，保罗跟希拉在祷告。他们为什么在祷告？他在监狱里面祷告啊，记得吗？他们在监狱里面呢赞美神，其他呢囚犯呢都侧耳倾听。我不知道当你在如果有在监狱里面，你会不会这样子做哦？祷告，当然我们没有人在监狱了，可是你想想哦，当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是患难，很多人都不想进监狱，对不对？可是保罗跟希拉在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赞美神，那些囚犯都很奇怪，他们侧耳的在听他们在唱什么。在他们在祷告赞美的时候，整个开始发生了地震，而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门就开了，不但只门开了，他们被绑住的锁也开了。这是什么？这是个神迹。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你面对一些的困难，你也被捆绑在一个不知道的处境，你不知道如何的走出来。可是今天可能在你赞美神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地震来了。这个地震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摇晃，神在动，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开始动工。而在你开始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了在你的困难，在你的处境里面开始在摇动摇晃，慢慢你看到圣灵的介入，神的介入，神把你从那个地方救了出来。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你说你曾经想过要死，想过要自杀，你没有路要走了。可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就会改变我们的处境。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保罗跟希拉其实可以离开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离开那个监狱。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狱卒啊， 很多的囚犯已经走了，很多囚犯已经因祸得福跑了，因为保罗他们祷告。可是那个狱卒他说什么？跪在地上说，死了怎么办？这个事情发生，他以为全部都跑了。可是当时候保罗希拉却走到那个狱卒的面前来说，我们还在这里。甚至呢，他还向这个狱卒传福音，带领他和他的家人信耶稣。我想在患难里面，神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那个处境，改变那个环境。可是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祷告之中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走进属灵的祷告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里说到，人说方言是对上帝说的，并非对人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在心灵里诉说各样的奥秘。我们可能当中有的人你会说方言，可是你想什么？方言是对神说话，它就是祷告。可能我们当中也没有听过什么是方言，可是这里像今天我跟大家说，保罗是怎样形容方言的。他说 如果我们用方言祷告，那是我的灵在祷告，但我悟性没有发挥作用，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悟性歌唱。我打个比喻哦，今天我在这里画一条线，我的左边是物质界，这个世界，当我用悟性祷告的时候，我听得懂我在祷告什么，我在祷告，我在祷告。可是当你跨过你右边这个地方的时候，是灵界，是属灵的地方。你如何跨过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方言祷告。所以当你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进入了属灵的灵界。这个祷告哦，方言祷告是进入属灵的钥匙。当你敞开这个钥匙的时候，这里讲什么？当你用方言祷告，没有人听得懂。可是呢，它是在心灵里诉说各样的奥秘。大家还记得左手是什么吗？圣灵的果子。右手，圣灵的力量。当你今天在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当你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在操练你左手的肌肉。可是当你开始用圣灵祷告的时候，在讲方言的时候，你在操练你属灵能力的肌肉。所以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悟性祷告，我们又在灵里祷告，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里面，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的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 本来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话叹息替我们祈求。洞悉人性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患难的时刻，遇到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刻。当我想到患难的时候，当我想到问题的时候，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试炼过。当你试炼的时候呢，心会不会疼？加上你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一个 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想到会疼，刺痛刺痛的感觉。可是那段时间我做什么？我花蛮长的时间走出来，可是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读圣经。我开始明白到，我越祷告，我越读圣经，我开始发现到神介入到我的生命，他改变我的生活，他知道什么是对我是最好的。所以当我回想的时候，我常常感恩哦，感恩这23年上帝给我最好的爱人，他陪伴着我。这23年里面，我知道我们两个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在任的时候，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在我身边。感恩。我曾经有悲伤，但是上帝唤醒我，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几天前是我哥哥的死忌，我的大哥他去世了。大约2年，在2年前，在那一刻时刻，我从没想过他会离开我这么快，他才59岁。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离开的时候，在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我只知道很无助，祷告就好像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讲给人听，我们是讲给神听。而那个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我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开始用悟性祷告，我说神啊，我能够怎么样祷告？可是我讲几句我讲不下去，我就用方言祷告。这里说什么呢？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方言祷告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魔鬼撒旦是给我们谎言说，哎，这是属灵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是谎言。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方言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只要我们愿意的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今天我知道我这瓶水没有满，可是今天我要被你充满，我祈求你来充满我。我想我们来唱一首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审查我们的内心，审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是否满。今天是与圣灵同行最后一堂，我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 我的祷告是不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没有被圣灵充满，而是真的我们活得不一样，我们真的能够展翅高飞。 Amen。